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好，好，我们刚刚讲到这一个，到底瑜伽师地论呢是弥勒说还是无着所说？哈，好，那导师先说明，弥勒讲十七地论。是在西藏传说瑜伽师地论是谁造的那个时间还更早、哦、早在西藏有佛法之前的100多年前就有这样的传说在汉地、哦、好，那十七地呢，就刚刚我们所说的看到那个婆娑这个盘豆法师传里面的内容、哦、那十七地导师说指的就是本地分、哦、本地分有十七地，我们看到第十页。好，那这两种说法呢，导师在这边他也没有要选边站、哦、就是他觉得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那怎么样去调和呢、哦、那导师先说明本地分与摄觉者分，虽然摄觉者要是在说明本地分的这一些的这些内容、哦、但是思想导师说有相当的不同、哦、相当不同就是有很大的差异性，差异性还蛮大的、哦、所以导师看到这样的现象，他就有一个想法、哦、就是说那这两就是说是因为传说弥勒说十七地嘛，就是本地分的部分啊、哦、那弥勒又跟这部论有关系，那或许就是摄觉者分这一部分、哦、好，所以导师说瑜伽师地论或不如内地所传全是弥勒所说，或也不同西藏所说全是无着所造、哦、也就是他们都讲对一半、啊、懂意思、啊、他们所讲都有所本、哦，有部分的是真实，但是它不是全部的真实、哦、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学习导师怎么样去抉择一说了、哦、一说有时候他会觉得哪一个比较有道理， 有时候他会觉得诶两个都有道理，那怎么样来调和，这个是一种调和的方式、哦、导师就提出一种这个综合的说法、哦，那或许可以这样说，本地分是弥勒所说，符合汉地的一个传说，对吗？汉地只说十七地论，弥勒说嘛，十七地就是这一个本地分的部分。那摄觉者分呢是无着所造，因为它两个内容不太一样，思想有一些不同。好，所以弥勒说本地分在前，那这个中国佛教的佛弟子就传说连摄觉者分等也是弥勒说、哦、好了，无着造摄觉者分于后，那西藏人就根据这一点说整个不瑜伽师地论都是无着造、哦、就是他们都有根据一部分的事实了、啊、但他们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不是全部的事实、啊、所以导师做一个调和、啊、那导师认为这样的一个说法 会比较接近这一个实际的情况了、啊、实际的情况。好，再来导师就要说明这个跟无着有关、哦、就瑜伽师地论啊还有相关这些论 的一些思想，这边比较困难啊。那大家先有一个概念啊。好，那导师这边会提到几个重要的一个主张啊，或是观点啊。首先讲本地分，本地分主要的思想是诸事差别，什么意思？就是它有平行的诸事，可以吗？就是阿赖耶、莫那、前六，他们是同时活动的，各自有他自己的一个体性的，可以吗？哦，所以是诸事差别啊，诸事差别。然后呢，王所差别，心王跟心所也是不同的体性。王所，大家听得懂吗？就是心呢、心王。那心所就是我们上一期讲这个广武运论有很多心所法，对不对？就是各自有它的一个体性。好，再来第三个，种子本有。这个种子本有比较是指这个清净种子。四大圣论它的清净种怎么来呢？用熏习而有的、你没有不修不透过修行你就不会有、但是于伽师地论呢，他说这个清净种子是本有、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懂意思啦、好，所以在于伽师地论他有把众生分成几种了、有一种众生叫做无波涅槃种性的、不会解脱的、你再怎么努力都不会解脱、这个也好像有一点会让人家失望，会不会因为他规定种子本有，你有就有、对吗、你没有就没办法。好，那这样的一种无波涅槃的这一种种性的众生，他也不一定是坏人哦，他就是你再怎么样做好事啊、或者你想要修行，你就是只有人天这样的一个层次而已啦、因为你没有那个种性，种性就是种子的概念啦、懂意思吗？所以他是这种种子本有论的。好，那大家也不要觉得意外，这个是印度很普遍的一种思维，这有点类似种性的那个概念啦、懂意思。所以他可能是受到这一种思维影响，或者是他觉得这样说可以度到一些人、懂意思啦、那他只要去规定说那到底哪些人没有、你修行看看就知道，看你会不会得解脱啊、大家去修懂意思啦、好，所以他种子本有，这边主要是指那个清净种怎么来的、那于伽师地论他的本地分主张，你要嘛就有那种可以得解脱的，不管是声闻的这个种性、独觉种性或是菩萨种性，任何一种、只要能得解脱，你会得解脱，就你本来就要有这种种子在、没有你怎么修都不会有、好，再来第四个重要的一个主张呢，就是认识上，就是认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呢，所认识的境界。什么叫所认识的境界、所认识的对象、对象。导师的书很多这种境界、境界是佛教术语了、它经常是指对象的概念、可以吗？这个色法是眼根的境界，对吗？就是眼根的对象、所以在认识的一个活动的时候呢， 这个被认识的这个对象不离自心、哦、不离自心好像就是跟心有关，对不对、哦、但导师又有一个但、哦、但诸法所依的离言自性却是各有它差别的字体，什么意思、啊、离言自性它 这个是无为识的一个术语啦、哦、我们先所认识的一切啊，不管你有没有给它名称，你都是有一个概念去认识它的形状也好，气味也好，语言也好，懂意思吗、哦、所以这一些东西是什么东西，你都会有一种认识在里面，它是什么、哦、懂意思了、哦，但是它并不是你所认为那个是什么的那个东西、哦、那个是那它是什么，那个就是言啊、哦、就是言说、哦、那这个东西它有一个离言说的一个体性，因为你认为它是什么，它也可以认为它是什么，它有很多认识的一个语词名称，懂意思啦、哦，不管你认为它是什么，它总是它能够产生认识，它就是有一个体性，然后我们才会有认识嘛，哦、懂意思啦、哦、好，那个东西就是离言自性，也就是依他起的这些法啦、哦、懂意思嘛、哦、离言自性有两种层次，一个是原层次，一个是依他起、哦、依他起法它就是一个缘起的一个存在的一个法，对不对？那我们在对它认识，我们认识它是 ABCD， 有很多种不同的一种概念，对不对？但是这些概念都会指涉到那个缘起的那个事，可以吗？懂意思了，所以那个叫离言自性，你不管叫它是什么，它就是这一些言说的一个基础、哦、听得懂了、哦、就是那个东西、哦、好这个不要太复杂、哦、所以离言自性就是这一些依他起法啦、哦、行行所法这一些啦、哦、懂意思吗、哦、色法依就色法啦、哦、还有行行所法就有它的一个字体、哦、所以还不是以为是为体的唯识学，对不对、哦、好像色法还有它相对的体性嘛，对吗、哦、色法也是离言自性的一种、啊哦、听得懂吗、哦、好 总之啦，这一些那种唯识就是会有很多让人家读起来会头晕晕的一些术语、哦，他知道这是在说什么就好、哦、好，离言自性就是简单的举，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些行行说法，就是十八戒的这一些东西，可以吗、哦、所以它有差别的字体，导师说这种思想是初期的唯识思想，还没有达到唯有识为体的唯识学、哦，也就是色法还有它相对的一种体性在，它 不一定是心的一个体性， 懂意思了、哦、所以离言自性却是有它差别的字体，色法当中色法就是一种离言自性 的这样的一个法了，可以了、哦，好，这个是本地分，所以它是什么？诸事差别，王所差别。大家把诸事差别、王所差别做一个记号、哦、如果是大圣论的这一个说法呢？哦、因为待会我们会看到是大圣论的说法，导师说它是这一个。一心论、啊哦、一心论它就比较不是诸事差别 论的这样的一个主张，可以吗？哦，但是它又往所差别，哦，这个当时我们在读这一段就有点困惑了，我们就总觉得诸事差别，它应该就伴随着往所差别这样的一种理论，哦，一心的话就会有一心的这个往所的关系，听得懂吗？哦，我们的感觉应该是这样子的，但是四大圣论刚好还是有一个例外，哦，但我们去看导师晚年的一个想法，四大圣论跟这边的主张跟这边所说的，哦，在永光集里面所说可能跟这边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着重面了，啊哦，我们待会再来看那个表，哦，在讲义后面有一个表，好，哦，好，再来就是这一个是大圣庄严经论了，啊哦，好，前面是弥勒的，哦，弥勒的主张，哦，那其实这几部论它是一直接下来，但是前面是属于本地分，属于弥勒，可以了，哦，所以我们科判有做一个区隔，哦，前面是弥勒的，后面开始是无着的思想，哦，无着思想又有前后期的一个差异，哦，好，接着导师说依本地分菩萨地而造的大圣庄严经论，哦，这是无着的这一个所造，哦，他说到大圣庄严经论才算达到彻底的唯识思想，哦，但是他的理论还不完备，哦，他已经彻底视为是一切的法没有色法，色也是心 的这一个显现的，哦，好，那庄严大圣庄严经论跟本地分它有一些不一样，第一个就是一心论，哦，就是不是诸事差别了，哦，就是它只有一个心，哦，随它的根的用而有不同的事名，可以吗？它只有一个心事，哦，但是用不同就有不同的名称，哦，没有这一些诸事的一个个别的一个体性，哦，可以这样来理解。好，看到第十一页，哦，往所一体，哦，所以一心论它会搭配往所一体，哦，我们感觉应该这个是有关联的啦，哦，往所一体，哦，就是心所是心王现起的作用，没有离心的自体，连心王的这个眼视、耳视、鼻视，它都没有个别的字体，那心所应该更是如此了，哦，懂意思？它应该是有一种连贯性的了，哦，我们只是这样理解，哦，还有所认识的境界是什么？对象，哦，就是我们看到外面有这些东西啊，它不是离心存在，是我们心变出来让我们认识的，听得懂吗？哦，心变现出来的，哦，好，这个是所认识 的那个对象，就是你看到的那个东西了，哦，那个东西本身是怎么一回事，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哦，懂意思吗？哦，但是你看到它，你认为它是什么，是你心变现出来的，大概是这样子，哦，好，所以所认识的境界就是事的一分，不许心色有个别的字体，那意思就是前面本地分心色有个别的字体，哦，对吗？所以它还没有达到完全是为事的一个思想，它色法还有他的一个自信在，哦，好，那这个大圣庄严经论他就已经是唯识，彻底唯识了，哦，没有色法的东西，都是心法，哦， 然后再来呢，应该是第四项了啊。那第四项是因为是主张相同，所以就没有列号码，听得懂吗？啊，导师说所不同的啊地方是一二三啊，那这个第四项其实是相同的啦啊，就是总之是本有论啊，是这个是大乘庄严经论也认为总之是本有的啊，你有就有。你修行能不能解脱，就看你有没有那个种子。你有，你修行就有，就可以成就。好，那导师接着说，大乘庄严经论虽说可以说是彻底的唯识思想，但他的这个理论思想还没有很完备，还欠缺详细理论的发挥与严密的组织啊，就这一部分还不够完整啊。那到了大圣设大圣论呢啊，导师说这唯识思想才算真正的完成啊，有主张，有严密的理论啊，可以吗？这个大圣庄严经论，它只有主张。一切为是，对吗？好，那严密的理论还缺，好，详细的严密理论还不是很完备，好。好，那四大圣论主要思想是什么呢？种子是心熏的，好。那这个就跟前面两部论的主张不同，前面两部论都说是什么？本有，好，要记得，要记得，好。这边说种子一定要是心熏啊，没有本有的啊，这个主要是指这个无漏种啊，要透过熏习才有啊。好，老师说这点与本地分辨中边的大乘庄严经论诸论所说完全不同哦。前面这几部论呢，本地辨中边大乘庄严经论。那都是主张本有的啦、哦、特别是指这一种无漏种子、哦、再来就是王所有不同的体系、哦、王就是心王心所各有自己的体性、哦、这个就跟前面的王所一体是不同对吗导师说这和本地分相同就是王所差别对吗、哦、但是异于辩中边大圣庄严经论诸论、哦、再来第三个境就是事这边的境就是所认识的境界了可以吗、哦、境就是事、哦、好第四个事与事之间是一心论的、哦、导师这边说设大圣论是一心论对不对、哦、然后这个是跟大圣庄严经论一心论是一致的有没有、哦、好但导师说已有转向多心论的趋势什么意思就是设大圣论里面有一心论的一个思想也有多心论的一个思想、哦、可以吗多心论就是诸事差别可以吗、哦、一心论就是只有一个心你说这个心事啦、哦、只有一个心事你说眼事耳事那个都是随根不同的作用而立的名它没有无别体、啊、它没有别的体性、哦、用不同而已体是一可以吗、哦、好这个就是一种主张了、哦、这是一种主张那不同主张它在解释一些现象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解释方式 懂意思了、哦、好好所以大家这边稍微注记一下 就是说，导师这边认为是大乘论是一心论，然后呢，这个多心论是它里面的一种，好像他也有想要变成多心论这样的一个情况，对吗？也有转向多心论的趋势。那如果我们不去，就把那一些那一种比较是主观判断的语词拿掉的话，它就是有这两种思想，可以吗？那到底哪一个是主，哪一个是它的一种趋势？这个其实就是判断的问题，听得懂吗？就是有两种思想。那这边有一个记录了，就是在《永光集》里面呢，导师就明确的说，社论是多心论，但是他包容一心论。他在晚年他是这样讲的，你觉得他这两种思想到底是哪一个是主要的，哪一个是附属的？这牵涉到这个判断的问题了，判断的问题。那导师晚年对于这存在于色大乘论的这两种思想，他有不就是不太一样的一个理解了，这样可以吗？好，假设我们用导师晚年的这个理解的话，那他就是多心论，对吗？多心论他会配合王所别体，可以吗？王所差别，这样就整个这个思想体系会比较一致啦，就是多心的就是王所别体，可以吗？一心的就是什么？王所一体，他会可能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连贯性，要不然就会变成这个色大乘论跟人家不一样，就是他心呢是一心，但是王所还有差别，听得懂了，听得懂。但是如果按照导师晚年的见解，那这整个这一个心是差别跟王所的差别，它会有一个关联性，就是心是差别论的，王所就会是差别论，一心论的那就会王所一体，这样子，就会有一种一致性啦，听得懂吗？要不然会变成那个色大乘论它变跟人家不一样，主张心是一心，但是王所又别体，这我们当时在读会觉得有一点，怎么会是这个情况？我们在怀疑，就是说，因为色大乘就是两种思想，到底谁是主，谁是附属？那这个是一个判断的问题。导师早年是判断一心论是主要的思想，多心论是附属的，但是导师晚年他又改变了，他就觉得多心论是主要的，一心论是他所包容的，就是他也承认一心论他的一个正确性，或是他的一个可以作为诠释为是的一个主张啦，虽然他不一定是自己的立场是这样，但他也不排斥，听得懂吗？再简单的这个归纳一下，色大乘论有两种思想，多心跟一心，到底哪一个是无着菩萨的立场？这个要判是要是一种解读跟判断的，导师早年判断一心是无着菩萨的立场，多心是他好像有一点开始想要改变主张的一个迹象，但是晚年他认为多心论是无着菩萨在色大乘论的立场，一心论会出现在色大乘论是因为他包容他，他不是他主要的，那如果是按照晚年这样的一个见解，那就是多心论，就会配合王所别体，一心论就会配合王所一体，这样就 就很有一种规律性啦，齁，这样规律性会比较完整，齁。好，再来就是瑜伽师地论摄抉择分，齁。摄抉择的这一个抉择的意思就是抉择本地分的这一些内涵，齁，重点而已啦，因为本地分有50卷，摄抉择分没有到50卷，懂意思吗？他只是挑重要的做一些解释，齁。好，那摄抉择分的思想呢，齁，它是王所差别，诸事差别，是吗？齁，所以王所差别就会搭配诸事差别。这好像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的这个配套了，哦，那一心的就是王所一体，诸事差别就会这个王所差别，哦，可以吗，哦，好，那心色差别虽同于本地分，哦，因为他解释本地分，所以他还不是很完整的唯识思想，色法还有他的一个体性在，哦，相对的体性在，哦，好，但是种子呢又与色大乘论的心熏思想相同，哦，所以色抉择分导致说跟本地分有一些差别了，哦，他的差别很重要，就是种子是心熏的，哦，他没有采用本地分的本有说，可以吗，哦，这是很大的不同， 哦这是很大的不同，哦，在唯识的思想当中。好，那导师对这样的一个现象呢，他有他的一个想法，他说无着的后期思想，所以这边他有排序哦，这几部论它有一点时间上顺序出现在这边讨论的顺序，有一点是它这个成立的一个先后顺序，可以吗，哦，好，所以导师说呢，无着的后期思想显然是放弃种子本有而改用心熏，他在哪里主张过本有啊？大圣庄严经论，对吗，哦，大圣庄严经论是他造的嘛，哦，大圣庄严经论是种子本有论，哦，对吗，哦，然后摄大圣论跟摄抉择分导师认为是无着，哦，那两部论都已经不再采用本有的主张了，哦，都说是心熏，哦，所以导师觉得啦，哦，就是我说菩萨他放弃了这一个，种子本有说这样的一个见解，哦，好，所以无着菩萨他的见解都会改变，哦，那导师的见解也会改变，就以这一个到底是多心还是一心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哦，就是摄大圣论到底哪一个是他的一个主要立场，哪一个是他附属的或是他包容的，哦，那导师晚年就跟早年的这一个见解就有所不同，哦，好，那无着菩萨也有这一种改变想法的情况，导师的书也有了，哦，其实还蛮多一些，还蛮多部分，导师早年跟晚年，他有一些见解上的一个调整，哦，主要是他后来又看到一些新的材料，哦，那他就会去修正他以前的理解，哦，所以他不会说我以前都这样讲了，哦，再改好像很不好意思，不会，他也不会说再把前面的东西改掉。他说就留着，以前我是这样讲的，哦，我现在不这么讲了，他没有去修正前面的说法， 听得懂吗、哦，前面的说法他就保了，因为他是这是他当年的一个想法嘛， 哦，所以他也没有去把他的书后面的见解去修改前面的见解，他就认为这就是如实呈现他早年跟晚年后期的见解的不同，他也不怕人家笑，懂意思了。老师就很如实的把他的东西呈现在他的书里面，他的书有讲，他说他没有去改动早年的思想。好，再来，好，以上就是这个乌佐菩萨的这个思想了。所以乌佐菩萨他这边有几部论点嘛，对吗？大圣庄严经论，对不对？色大圣论，还有什么？色抉择分。那关于这一个是不是一心论呢？他刚开始在庄严经论是一心论，到了色抉择分，他是诸事差别论，到色大圣论，导师晚年见解，他已经是多心论的一个主立场了啦，只是他还这一个保有，就是同情或者是包容一心论的这样的见解，在他的论里面出现这样。好，那关于这一个种子就是心熏了，就改变成心熏。好，那诸事差别也往所差别。好，但是是不是完全为是呢？色大圣论跟色抉择分就有不同，可以吗？色大圣论是彻底的为是思想，可以吗？但是色抉择分，因为它受限于它要解释的对象，是这个心色差别，所以他就随顺，但是这个种子是不是心熏，他就又不随顺，所以也有点特别了。他随顺一部分，有一部分又没有随顺，这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也不知道，可以了。所以导师从这边导师的一个整理了，导师在不同的论呢，他拉出几个重要的主题，这个诸事是否差别，王所是否差别，那种子是心熏还是本有，然后境到底是不是事，色法有没有它的一个字体，这就是他拉出四个主要的一个重点了。好，那这几部论在比的就是同样的思想内涵。好，那接着就是世亲的咯，世亲。世亲继承无着色大圣论还有色抉择分的思想，然后又有新的发挥。他著名的唯识三十论有三十个偈颂，就是三十颂，唯识三十颂或者唯识三十论。导师说是继承色抉择分而作的。好，继承无着世亲的这种大圣不共的唯识思想呢，要算是安慧论师这一系。好，那再来就是讲到这个成唯识论了。成唯识论。成唯识论它是注释唯识三十论的注释书。可以吗？大家写一下，成唯识论是注释唯识三十论的注释啊。但是呢，他有这个十大论师的说法在里面，他不一定有十家啦啊，但是有不同的论师的主张在里面的啊。可以吗？就是它是一部注释书，但是里面包含好几个人的观点。那成唯识论，它在 就是注释为是三十颂，然后有不同论师的观点，在这一个说明的一个时候，他又没有说哪一位论师他怎么样解释，他没有这一些，都是去名字化了啊，都是有说啊，有人这样说，有人那样说，可以吗？啊。好，所以在成唯识论，我们也已经看不到这个有说到底是谁的主张，懂意思吗？啊、哦，因为它是一种柔意啊，柔意就是把不同的这个论师的主张一起整合进来啊、哦，那他是要解释为是三十颂的啊、哦，但是虽然他没有在成唯识论没有讲这一个主张是谁的意见。但有些内容，我们知道是谁的意见，大家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窥基的注释有说这是谁的意见，因为他当年他可能有参与这个玄奘大师的一个译场啊，那他有做这个成唯识论的一个注解了啊，他就可能把他当时听到的。或是他去问的啊，就诶，这个是谁的主张啊？把它记载下来啊，懂意思吗？所以窥基会说这一个主张是谁的主张？比如说是难陀的主张，是护法的主张啊，所以我们会知道成唯识论这一个见解是谁出自谁，是窥基跟我们讲的啊。但导师也发现窥基的记载。有一些情况跟现在出土的范本啊，比如说他说这一个主张呢是安慧论师的主张啊，那安慧论师有范本，他对唯识三十颂的注释有范本啊，那也有人日本人把它翻译出来，那香港那边也有一位居士也把它翻译出来啊，诶，这样一对发现不一样。就是说，这边窥基说这是谁的主张，但是在名为是他做的注释书的主张，却对这一个偈颂的解说却不是这样的一个内涵啊、哦。那这发生什么事情啊、哦？这有几种情况，一个就是因为窥基这一个记录完之后啊、哦，后面的。就开始传抄嘛，对吗？哈、哦，这传抄的时候，度故就会 就会有误植的一个情况了。哈、哦，我们经常以前在做讲义会掉字啊，那、哦、后来去发现为什么这个把这个资料库的内容复制贴上，人会掉字啊、哦，原来是。边做讲义，我们要打标豆嘛，哦，有时候要打标豆啊、哦，然后要下注脚，有时候度姑会按到那个空白键啊、哦、，highlight 之后按到空白键就不见了，就掉字啊、哦，所以我们连现在那种电子化都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所以我们就做完都要去校对了。哦，在早年我们在做讲义，都需要再去校对啊。哦原因就是经常会有些字什么不见了哈，原来是度孤的时候就按到一些不该按的这一些按钮哦。好，所以这一个这边讲到这个成唯识论了哈，成唯识论啊。好，那导师说至于护法的思想哦，这十大论师注解唯识三十颂的十大论师里面有一位很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护法。护法论师，那他的见解是玄奘大师这一个法相唯识中所继承的啊、哦，认为是比较了义的这个解说了啊、哦。好，导师这边说，至于护法的思想，不能说是无着唯识的继承者。它的伟大在于融合瑜伽师地论 四大圣论两大思想，而把唯识学建立在于其四谛论本谛分的思想上，就是他以本谛分作为主体了，作为基础，然后去融摄四大圣论里面的这一些教学。好，那护法的成唯识论，成唯识论大部分的主张是根据护法的主张，里面的这一些主要的解说是护法的意见。成唯识论说诸事差别，王所差别，心色个别自体，这个都是本地分的思想，对吗？本还有种子本有，还有心熏的合说，所以他的这个融摄摄大圣论主要是在种子的本有跟心熏，从导师的一个提示了。好，所以在这一部分呢，他就融合了本地分跟摄大圣论及摄抉择分的一个思想。心熏是摄大圣论摄抉择分所说，本有是本地分所说。好，那这代表无着唯识学，这和代表无着唯识学的《大圣庄严经论》与《摄大圣论》的思想有些不同啊。《大圣庄严经论》它是一心论，对不对啊？那护法是什么？王这个诸事差别，对吗？王所差别，总之就是有所不同啦，跟无着的这个，如果不说诸事，至少是这个摄法有没有自体这一件事情上面。大圣庄严经论跟摄大圣论，它都是彻底的唯识，懂意思了。但是他说心色个别有自体，心色个别自体，这个就跟这个大圣庄严经论还有摄大圣论的见解就有所不同的了。好，那这个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我想后面我们就下一次再谈，我们还会再看这个表格，再做一个回顾。好，那以上呢就是谈的这些弥勒护法，不是弥勒无着世亲还有护法这他们的一个唯识的思想。那这导师这边是一个玄论呢，玄论就是概述这部论的一些重要的思想，然后也说爬梳他的这个思想的一个传承脉络，他之前的思想是怎么样，之后的思想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好，那今天就到这边，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